《企鹅欧洲史》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作品，讲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第八章，罗马帝国，公元14年到284年。公元48年，一个小型代表团从高卢北部遥远的平原来到了罗马。高卢北部行省的显贵们谋求在罗马城担任官职的权利，尤其是进驻元老院的权利。意料之中的是，元老院不太喜欢这个主意。皇帝克劳迪对元老院发表了一段冗长的演讲，表示他支持高卢的这个请求，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他是这样说的：不要一想到某种危险的新事物就不寒而栗，想一想，从罗马建成那一刻起，我们的国家已经见证了多少创新，我们的政体已经发生了多少变化。这个城市曾经被国王统治过，但是他们没能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后人，取而代之的是外族人。继承了罗慕路斯的是努马，他是萨宾地区的人，虽然是邻居，但依然是外邦人。我的祖父辈，被神化的奥古斯都和我的叔叔提比略，都希望让殖民地和自治市的精英进入元老院。不管他们来自什么地方，只要他们足够明智和富有，这也是一个全新的政策。如前两章所述，非罗马人融入罗马国家的问题由来已久。尽管如此，在这段给元老院的演讲中，克劳迪有意地推翻了几个世纪以来公认的常识。我们在前两章一再强调罗马政治思想深刻的保守性，但是现在克劳迪提出，罗马历史从一开始就不乏政治上的创新。前人留给后世的教诲主要就是政治革新的价值。长期以来，不仅新人物不断被吸纳到罗马政体中来，就连罗马的政体本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对克劳迪的演讲加以提炼，收入了他的编年史，并在演讲的最后加上了他本人的点睛之笔。这个提议同样也会成为旧例。我们今天用先例所支撑的这个提议本身，在今后某一天也会被视为先例。此后过去70年后，在回顾克劳迪的统治时，塔西佗肯定已经领会到历史的讽刺意味。到了塔西佗写作编年史时，即图拉真皇帝统治的后期，共和时期已经成为历史。编年史是这样开篇的：罗马城从一开始就是由国王统治的，注意是从一开始就，而不是原本。因为在塔西佗看来，由一位元首实行统治的元首制，本质上就是君主制。奥古斯都革命性的政治实际上已经成为神圣的先例。编年史记述了儒略克劳迪王朝统治时期罗马的历史。和塔西佗所处时代不同，在这个王朝初期，精英阶层可能依然在抵制元首制。在编年史的开头，塔西佗描述了公元25年历史学家克莱穆提乌斯·科尔杜斯因为大逆罪而被起诉的经过。他的罪名是在作品中赞美刺杀尤利乌斯·凯撒的布鲁图和卡修斯，特别是还引用了布鲁图的话，形容卡修斯是最后一位罗马人。在元老院和皇帝提比略面前为自己辩护时，克莱穆提乌斯争辩说他并没有做任何不正常或煽动性的事情。早期的很多历史学家都歌颂过布鲁图和卡修斯，如李维、阿西尼乌斯·波里奥和麦萨拉·科尔维努斯，这些行刺者去世已经那么久，给他们应有的敬重应该没有问题了吧。就像克莱穆提乌斯肯定已经预想到的那样，这样的辩解在提比略面前毫无作用。这位历史学家被迫自杀，他的书也被付之一炬。公元25年，人们对共和末期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因此对凯撒的暗杀绝不是无关痛痒的古代历史。诛杀建主者的形象带有特殊的政治和情感意义。布鲁图的姐姐 卡修斯的妻子尤尼亚于公元22年去世，距公元25年刚刚三年。按照塔西佗的说法，在送葬队伍里，他的弟弟和丈夫的形象因为缺席而格外引人注意。在罗马帝国的集体意识里，布鲁图和卡修斯负有争议的记忆所留下的伤痛还要持续至少一代人的时间。直到公元65年，还有一位律师因为保存的祖先画像里面有卡修斯而被流放。公元41年，在不得人心的皇帝卡利古拉被刺杀之后，有一段短暂的时间，恢复元老院的统治似乎真的有了可能。关于卡利古拉最后的时日，我们的主要信息来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他把刺杀卡利古拉的人描述为共和派的理想主义者。面对暴政，他们试图重新建立自由体制和祖传的政体。无论如何，情况很快明了，恢复共和制的事业是缺少群众基础的。在皇帝的贴身卫队禁卫军的支持下，另一名皇室成员克劳迪很快称帝，诛杀建主已经过时了。在斯多葛派哲学家塞涅卡所写的一篇令人胆寒的文章中，元首统治的新意识形态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公元55年，离卡利古拉去世仅仅14年，塞涅卡发表了一篇短文《论仁慈》，文章是写给他曾经的学生和被保护人新皇帝尼禄的。塞涅卡说，皇帝行使绝对权力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皇帝是政治体的灵魂，没有了皇帝，国家很快就会陷入动乱之中。尽管当时塞涅卡并没有称尼禄为王，但是他很清楚，促使布鲁图刺杀凯撒的对独裁政治的恐惧是不应该的。恰恰相反，完美的国家是英明的君王治理有方的国家。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劝解新皇帝适度而有节制地行使他无限的权力，就像奥古斯都所做的那样。这是这一时期罗马精英阶层成员所能期望的最好的情况了。对于新的世界秩序，像塞涅卡和塔西佗这样的人做出了现实而又谨慎的回应。塔西佗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是公元98年发表的《阿格里克拉传》，是为其岳父尤利乌斯·阿格里克拉所写的传记。在弗拉维王朝统治时期，阿格里克拉是罗马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在遥远的不列颠行省担任总督期间，他取得了显著的成功。然而在回到罗马之后，他却被很不光彩地赶着提前退休。将军能够为自己赢得的荣誉是受到限制的，无论是谁，无论多么有才能，都不能功高盖主，让皇帝显得黯然失色。塔西佗说，声名显赫和声名狼藉一样危险。虽然被解除了职务，但是阿格里克拉不仅展示出好的判断力，甚至还展示出一种英雄气概，让那些喜欢敬仰不被允许的理想的人知道，即使在不好的皇帝手下也会有伟大的人物。那份责任感和判断力，如果和勤劳与精力相结合，就会给一个人带来巨大的荣耀。这荣耀不会逊色于靠冒险以死博人眼球取得的与国家无异的荣耀。阿格里克拉传花了很大篇幅讲述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从起初克劳迪在位时对该岛南部的征服，讲到阿格里克拉在北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征伐。不列颠是西欧被并入罗马帝国的最后一块大面积的土地，征服的过程漫长而又血腥。公元60年，在当地女王布迪卡的带领下，不列颠的东南部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叛乱。反叛者成功攻占了罗马在卡马洛杜纳姆的殖民地，还攻占了朗蒂尼亚姆和维鲁拉米恩。在西米德兰兹的一个地方，这场叛乱被血腥镇压，据说大约有8万名不列颠人被杀害。后来塔西佗借一位可能是虚构的苏格兰首领卡尔加库斯之口，发表了一篇充满反抗意味的演说，还是很符合事实的。他们烧杀抢掠，却美其名曰统治，他们创造了一片废墟，却称其为和平。这话说得对，但不完全对。这个庞大的帝国建立在压倒性的军事支配之上，这是毫无疑问的。 西部的行省是通过大规模的侵略、抢劫甚至屠杀而建立起来的。到了哈德良统治时期，罗马的扩张已经基本停止。公元二世纪时，罗马帝国的疆域从坎布里亚的山脉延伸到尼罗河流域，从葡萄牙沿海直抵约旦的沙漠平原。罗马实现了长期安定，而仅仅凭借军事上的优势是无法保证长治久安的。从一世纪末期到四世纪，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罗马的行省很少发生内乱，这是值得注意的。塔西佗曾抱怨元首治时期的历史不好写，这是有道理的。表面看来，欧洲的历史确实画上了一个句号。公元后前三个世纪，罗马帝国的成功和稳定是历史上的一个问题，迫切需要一个解释。本章的大部分篇幅都会用来尝试探讨这种稳定性背后的原因。首先，我们看看在意大利半岛之外，罗马怎样进行统治的。总体说来，罗马帝国并不是全部被罗马人统治的。无论哪一年，中央政府都会派出总计160名左右的官员去管理至少5000万人口，这比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派出去管理及爱琴海帝国的官员还要少。这些官员中最重要的是40多位由元老院或者皇帝任命的行省总督，他们的任期在1到5年之间。总督的职责并不繁重，主要负责管辖行省和解决当地的纠纷。在很大程度上，总督的日常活动似乎平淡得让人难以忍受。我们听说，大约在公元200年，亚细亚行省总督曾介入处理以弗所面包师的罢工事件。在公元254年，同一个行省的总督还要负责确定当地农民一个月中可以集市的日子。帝国的管理大部分是由当地社会自己来完成的。罗马帝国是一个由城市组成的世界，光是亚细亚行省已知的就有超过300个城市，整个帝国里肯定有数以千计的城市。城市，准确说是当地的公民精英，负责税务的评估和征收，城乡治安管理，修路架桥的工程，以及粮食和水的供应。从共和晚期到帝国早期之间，行省管理发生了变化，其中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就是私人包税人被逐渐淘汰。在公元前一世纪，这些包税人让行省居民怨声载道，通过将征税的任务交给当地的显贵，罗马很巧妙地解决了行省民众不满的主要来源。因此，罗马帝国的城市不仅仅是城市的集合体，还是整个帝国机器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齿轮。罗马帝国东半部分，尤其是希腊、小亚细亚和利凡特，有历史悠久的城市生活传统。罗马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城市网络。罗马帝国西部被征服时，城市比较少，必要的城市枢纽必须从零开始建立。在帝国的早期，罗马的殖民者通常是退伍军人，他们经常被空降到新型的城镇。这些定居点要么建立在处女地之上，要么是取代原有的小型定居点。在其他地方，原有的定居点被鼓励根据城市模式进行重组。埃杜伊人是位于今天勃艮第地区的一个庞大的凯尔特人部落，他们的经历非常有代表性。公元前一世纪50年代，凯撒征服高卢之后不久，生活在山顶奥皮杜姆比布拉克特的埃杜伊人开始在贝弗莱山上大兴土木，瓦片取代了茅草屋顶，街道被铺上了石头，城市中间开辟出了一个市场，新式意大利风格的大庭院住宅开始出现。但是城市的基本规划，弯曲的街道和密集的一个个小房子，仍然顽固地保持着非罗马的状态。公元前15年左右，征服之后已经过了一代人，埃杜伊人终于认识到这样行不通。痛下决心之后，比布拉克特的居民集体迁到了20千米以外的奥古斯托杜努姆。埃杜伊人从零开始精心设计他们的新都城，让它看起来尽可能像是意大利半岛上规划整齐的罗马城市。这样的城市呈网格状布局， 围绕两条互相垂直的大街展开，有剧院和圆形剧场，也有巨大的石头城墙、广场和神殿。这个工程规模极大，从一开始，奥古斯托·杜努姆的规划占地就有约200公顷，周围的城墙长达6000米。这里的施工一直在进行，可能还要花两代人的时间才能真正完成。真正了不起的是，这一切都不是罗马总督的命令，而是爱杜伊人自己的决定。他们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像样的罗马城市，他们十分热切，宁愿完全放弃他们的第一次尝试，从头开始规划一座全新的城市。行省城市的规模差别很大，根据公元6年居里纽的人口普查，在帝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北叙利亚的阿帕米亚，共有公民117000人，城市的占地面积大约有250公顷。在东部各省最大的城市亚历山大里亚，有50多万名居民。在帝国早期，罗马城的人口可能达到了100万人之多，但这些都是特例。罗马城市的平均人口应该以万来计算，而不是10万。那不勒斯湾的庞贝城约有12000人，居住在周围农村的人数大约是城市人口的2倍。很多城市规模更小，实际上从外表来看，大村庄和小城市之间的差别并不大。意大利半岛上的鲁迪亚是诗人恩尼乌斯的诞生地，这里的居民人数在2000至2500之间。相比之下，约旦西北部的乌姆吉马勒村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人口一直在2500以上，但是一直没有获得城市的地位。鲁迪亚和乌姆吉马勒之间的关键区别不在于他们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其行政职能。与此相似，在今天的英国，彭布罗克郡的圣大卫是一个特许城市，而雷丁却不是。这些小定居点的地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公元二世纪中期，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帕拉蒂昂村向皇帝安东尼庇护请愿，成功得到了城市地位。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传说中阿卡迪亚英雄厄凡德尔用其故乡帕拉蒂昂的名字为罗马的帕拉蒂诺命名。对于帕拉蒂昂来说，能够成为一座真正的城市显然是一件引以为豪的事情，经济上的好处也很可观。他们说服皇帝免除了他们的所有税赋。正如我们在第五章末尾看到的那样，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对地中海和近东地区历史的理解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帝国，波斯帝国、斯巴达帝国和马其顿帝国，最后是罗马帝国。但是和其之前东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几个帝国相比，罗马帝国有几个重要的不同之处。不论是好是坏，波斯人虽然统治了两个世纪，但是他们几乎没有给中亚和西亚几百万臣民的文化留下任何影响。公元前331年10月，当亚历山大大帝进入巴比伦时，在管理物质文化、语言和宗教信仰等方面，他所看到的城市和公元前539年居鲁士攻占时基本上没什么不同。共和晚期的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一样，是由很多不同的文化拼凑起来的拼贴化，把它们统一起来的只不过是在政治上同样被罗马支配这一事实。然而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罗马的统治之下，组成这幅拼贴化的每一个碎片都发生了变化。西部和东部行省的变化过程大相径庭，我们可以先来看看西部的行省，然后再将目光转向东方的，或者说是希腊行省，其中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黎凡特和埃及。公元一世纪末期，西部行省的物质世界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的建筑、衣着、食物和摆设等都有了很大不同。就像在埃杜伊人那里所看到的，在罗马统治之下，一些城市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在整个罗马帝国的西半部，几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从语言到宗教，从饮食习惯到命名方式， 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罗马化。在西部行省，使用罗马化这个概念时必须十分小心。有些现代学者希望完全抛弃这个表达，只要我们心里清楚罗马化的执行者究竟是谁，这就是不必要的。从塔西佗全部作品中可能被引用的最多的一段话中，我们了解到，在阿格里克拉担任不列颠的总督时，他对神庙、广场和别墅的建筑给予了私人的鼓励和官方的帮助。他用人文科学教导当地头领的子弟，让不久以前还对拉丁语嗤之以鼻的人开始努力掌握这门语言。我们的民族服装托加成为名望和时尚的象征，不列颠人逐渐沉溺于让恶习变为享受的设施，如拱形游廊、浴室和奢华的宴会。毫无戒心的不列颠人称这些东西为文明，而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加深了自己受奴役的程度。这是一种典型的塔西佗式结尾，无论是出于诚实的动机还是出于愤世嫉俗，长期以来这种有意为之的教化使命的概念对罗马化的现代研究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不可否认，不列颠岛上开始建起越来越多的神庙、广场和别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讲拉丁语，当地精英的子弟接受的是罗马式的教育。最迟在提比略统治时期，高卢中心地区的罗马城市奥古斯托杜努姆有了一所学校。按照塔西佗的说法，在那里高卢行省的青年精英可以接受正规的人文教育，也就是希腊语和拉丁语教育。然而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即使阿格里克拉确实采取了积极的罗马化政策，那么他也完全是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征服者没有表现出传教士般的热情，不是非要让西部行省的这些粗鲁的臣服者享受罗马文化所带来的喜悦。正相反，在他对日耳曼人进行民族志研究的日耳曼尼亚志中，塔西佗对日耳曼社会的很多方面赞叹有加。就像我们看到的，奥古斯托杜努姆出现的新罗马城市是高卢人热衷于城市文明的结果，而不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倡导。简言之，罗马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让和罗马有关的一切都变得时尚起来。人们渴望变成罗马人，让自己看起来更像罗马人，因为罗马特征和权力有关。此外，罗马帝国总是希望吸收一些外表、谈吐和举止都像体面的罗马人的人。因此，对于西部行省的精英来说，他们有强烈的动机来进行自我罗马化。当地精英吸收罗马文化元素的速度是很惊人的。公元一世纪七十年代末，在罗马征服不列颠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在苏塞克斯沿海齐切斯特附近的菲什伯恩出现了一幢宫殿式的别墅。这个宏伟的建筑群是用石头建成的，四翼包围着一个巨大的规则式花园，房间里装饰着艳丽的壁画、粉刷的线条以及精美的地面拼贴画。在布局和装饰方面，菲什伯恩的宫殿完全是地中海风格。事实上，劳动力很可能就来自意大利。然而，几乎可以肯定，宫殿的主人是一位罗马化的不列颠人，他的名字叫托蒂杜布努斯。在罗马征服之前，此人是一位贵族。在被罗马征服之后的几年里，他成为罗马的藩属王，统治着不列颠南部。在来自齐切斯特的一段铭文中，可以找到他的全名和头衔：提比略·克劳迪·托蒂杜布努斯，不列颠人的大国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罗马人的本名和族名，分别是提比略和克劳迪。显然，这位当地的首领被授予了罗马公民权，作为对他在当初征服时的顺从的奖赏。托蒂杜布努斯在苏塞克斯沿海建造了一个意大利风格的别墅，这不需要任何来自阿格里克拉的支持或鼓励。对于像托蒂杜布努斯这样的人来说，情况明摆着，在被罗马征服之后的世界里，要想保留自己的精英地位，他们需要尽快成为罗马人，越大张旗鼓越好。在不这么显赫的语境中， 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在古代欧洲，再没有比用来储存、加工和消费食物和酒水的陶器更常见的物件了。因此，陶器可以很好地反映文化上的变化。陶器类型的变化有时可以表明消费习惯的变化。例如，在公元前一世纪末和公元一世纪，一种粗糙的意大利风格红陶浅烤盘迅速传遍了从西班牙到不列颠的西部行省。这种新烤盘的广泛应用表明西欧的烹饪习惯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在罗马征服之前，欧洲西北地区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是粥，和当地主要的饮料啤酒一起喝下去。然而，任何有自尊心的罗马人都不会想到把谷物煮成粥。文明人吃的是烤炉里出来的面包，而不是锅里煮的粥。因此，整个西北地区突然出现的庞贝风格的烤盘，可能意味着在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有抱负的精英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粥变成了面包。饮酒的习惯也改变了。在公元前六世纪和公元前五世纪，阿尔卑斯北部的西哈尔什塔特地区，精英通过消费来自地中海的葡萄酒来炫耀自己的精英身份。公元前一世纪早期，希腊历史学家波西多尼已经注意到，富有的欧洲凯尔特人喝的葡萄酒都是从意大利或马西利亚进口的，而穷人喝的要么是掺了蜂蜜的小麦啤酒，要么是什么也没加的大麦啤酒。